养院。
从标枪、反坦克导弹到毒刺地对空导弹，美国和盟国提供的单兵武器帮助乌克兰军队有效狙击俄罗斯侵略军，击毁成百上千计的坦克和装甲车。最新军援中包括技术更为先进的弹簧刀无人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军继续在乌克兰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进行激战，另外美国等西方国家也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美国对乌的最新一批军事援助中包含一批叫做弹簧刀游荡弹药的自杀式无人机，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乌克兰与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进行激战。马里乌波尔市政当局表示，该市成千上万的市民被强行掳去俄罗斯，美国对此表示关切。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星期日表示，有关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居民被强行带到俄罗斯的消息如果属实，这将是令人不安和不合理的。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美国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与莫斯科进行全面和谈的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天谴责俄军对马里乌波尔的围困是会被记住几个世纪的恐怖。俄军围困马里乌波尔后，已经切断了该市的食品、饮水以及能源供应，至少已经造成了2300人死亡。过去一周，约有4万居民逃离马里乌波尔，占居民总数的 10%。乌克兰总统的高级顾问波多利亚克星期天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有6位俄军将军以及几十位其他高级军官在战斗中阵亡。他说，俄军高级将领的高死亡率反映出俄军完全缺乏战备。俄罗斯军方尚未确认有任何将军在乌克兰阵亡。中东欧的一些国家官员星期天表示，这些国家接纳乌克兰难民的能力正趋于饱和。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有350万乌克兰难民为逃避战火而越界进入这些国家。目前这些难民都被安排在相对舒适的临时安置点中。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乌克兰难民进入了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拜登总统即将在星期天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北约秘书长召开的特别峰会，之后与欧盟成员国开会，并会晤 G7 伙伴国，共商因应乌克兰局势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侵略行为。预计届时会宣布更多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对乌克兰的国防与经济支援。对于拜登总统是否将前往波兰探望乌克兰难民，或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沙奇星期天在推特上宣布，拜登总统并没有访问乌克兰的计划。白宫星期六发出声明，国安会国土安全顾问史尔伍德·兰道在过去一周内访问了科索沃共和国。他会晤了科索沃总统欧斯马尼·沙德里乌，造访了收容阿富汗难民的利亚营，并感谢科索沃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科索沃总统在3月10号写信给拜登总统，信中说俄罗斯正在破坏科索沃以及整个西巴尔干半岛的稳定，科索沃成为北约议员更加势在必行。白宫声明中没有回应科索沃总统希望美国协助加入北约的要求，不过强调美国坚守对科索沃主权、领土完整与区域安全的承诺，并通过驻扎在科索沃包括美国军人在内的北约安全部队来达成。拜登总统在与习近平的会面中重申，支持俄罗斯将承担严重后果。就在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时刻，习近平的表态依然模棱两可。中国在俄乌战争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俄乌战争又如何影响了美中关系？今天我们邀请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卫正教授和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来探讨这个话题。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
主持人好。
杨博士好。
两位好，我们看到这个过去几周来呢，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是逐步显现了一些成效，但是俄罗斯方面依然是在一意孤行。那么就在过去的这一周呢，这个美中领导人拜登和习近平是进行了对话。那么有评论就认为说，中国有可能能提供给普京一个退路，来尽早的结束这场战争。王教授，我想先请问您，有没有这样的可能？美国是否愿意让中国扮演这样的角色？
如果说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是说美国必须确定中方已经对于美国呼吁已久，就是要扮演一个大国责任的这个做法的话，已经有所复印。但是我现在看不出来有这个可信的证据中国已经同意要这样做。因为刚才那个说法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的进展不是非常的顺利，而且骑虎难下。那是不是如果只有中国讲话，这个俄罗斯听的话，特别是习近平讲话，这个普京听的话，让他去给他做一个人情啊，给他一个面子这样做？但是我不觉得习近平会这样做。习近平他希望做的，就是说在这个中俄关系的话是高度的个人化的这一个阶段的话，他希望能够做的就是借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战事呢，能够凸显他这个大国外交的地位。他要的是能够跟美国平起平坐，他要的是能够在国际的舞台上能够展现这中国的特殊的地位。但是他不要的就是这个接受这西方的要求，然后来对于他的唯一这个精神上的一个伙伴俄罗斯普京来做以压制。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是王教授，您刚才提到这个中国想和美国平起平坐，那么在国际上，在外交上，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实力？俄罗斯会不会接受中国方面的这些要求，或者说是有可能的这些调停？而且您刚才也说了，现在普京他的这个位置是有一些骑虎难下了，他现在还有没有退路？
退路是有的。那我刚提的这把刚才的观点再进一步衍生一下，第一个，我觉得中国不太愿意，中国不太愿意，就是说这个作为这个西方的工具。第二个，俄罗斯也不太愿意中国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才一个多月以前嘛，他们不是在北京的时候讲到说这个双方的这个伙伴关系的话是没有上限的。那如果说俄罗斯今天发现说中国要来对他施压的话，俄罗斯肯定也不愿意。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说要给一个这个让俄罗斯有一个骑虎难下，有一个退路的话，其实很简单，只要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领导人双方能够直接见面然后把这个政治的条件谈好，这就是一个退路。所以真的不需要这个中国，因为中国我觉得他不可能去扮演美国要他扮演的角色。如果说这个当事的双方没有办法的话，找一个真正的中立者，比如像瑞士的话也可以。
是，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和这个西方的领导人是越来越多的在开始这个对话。那杨博士，我想请问您，您怎么看中国在这个俄乌战争中所起到的这么一个角色或者是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公民力量此前是发表了一个声明，谴责习近平是普京侵略乌克兰的共犯。之后呢，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是不断的加剧。那中国也表态过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帮助解决冲突。之后呢，习近平又与这个拜登进行了对话。那您现在是否还认为习近平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共犯？
好，谢谢卡拉。习近平是共犯的事实，是他和他的政权在普京发动侵乌战争前后一直到今天的行为所确定的。今天也许由于这个乌克兰的战场的局势以及国际局势有所变化，中国习近平政权不得不做某些战略上的调整。但问题的关键不是习近平是不是共犯，而是习近平要不要继续做共犯，是不是要加重他的罪行啊，今天是这个问题。那从目前的这个拜习的会谈来看，结果呢，可能习近平他已经给国际社会不是直接的一个承诺，但是有两个可以看到的承诺，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第一个，就中国不会对俄罗斯进行直接的军援。第二个，就是中国不会直接违反国际制裁。 给俄罗斯进行经济援助啊，这是两个的基本的底线，这也是美国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会谈的他所要求的东西。根据白宫所这个发布的消息，就是拜登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那习近平也许在这时候必须发生一些战略上的调整啊，在立场上有所发生一点点的变化。当然这个立场和行为是两个关系，是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他立场上仍然是支持俄罗斯的，但是又没有具体的军援和经济援助的话，那么当然他可能在这共犯的道路上不会越滑越远。
是啊，那刚才听过两位的分析之后，我想两位应该是同意，就是中国并没有非常积极的去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而且我们看到中国其实就自从这个胡锦涛时代的这个参与六方会谈之后，其实就极少的去主动协调组织这些国际上国际事务上的这些协调。那这种而且在这个经验上和能力上似乎也是有所缺失的。那杨博士，我们知道这个拜习会这两个人在会面的时候，习近平也提到了这个国际责任，说中美都应该去承担自己各自的国际责任。您怎么理解这个双方对国际责任这个词的理解？中国有没有承担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责任？
当然，从他过去的行为上来看，他根本没有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他所说的大国的责任，实际上呢，你可以做任何的解读，因为中国政府可以用这样同样的词汇表达不同的意思。现在在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基本立场上基本上没有改变，除了刚才我说的两个承诺，当然这两个承诺还要看这个，包括白宫也说了，我要看行为到底是不是做到了。那么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没有看出来中国要做调停的这么一个角色。刚才王教授也做了分析，那当然有原因很多。一个呢，就是目前俄乌之间的要求的差距非常非常大，包括泽连斯基本人给国际社会所释放的信息都是互相矛盾的，因为他不知道要不要谈，怎么谈啊，他的人民支持不支持谈，他的这个身边的那些将军还有他的这个高级官员啊，实际上可能在这方面恐怕也很难形成共识，所以这双方的差距非常非常难，现在没有人可以做一个调停的工作。第二呢，就是这个普京啊也未必听习近平的，因为根据各方的报道以及了解这个普京的人透露，就普京呢他是绝对不认输的，就是他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个失利使得他会孤注一掷，可能要做更加激烈的行动。未来是不是北约和美国都会扯进这个战争去，现在都不一定。那普京一旦战争上失败，他在国内的合法性，他对权力的掌控都会有问题，因为他的合法性是奠基在他是一个强人的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强人可以让俄罗斯的这个帝国可以复兴这个基础上的，如果这一点坍塌了，那他对权力掌控可能就会有麻烦。所以这时候普京会不会请习近平来调停，接受习近平的压力，这个不确定啊。另外过去中国的表现也使得乌克兰虽然现在不愿意直接的和中国进行这个公开的这个言辞上的那种对抗或者不愉快，但是从乌克兰、从泽连斯基还有乌克兰人民还有西方国家显然对中国不信任的，他不愿意让中国做这个调停的角色，调停的人必须是真正的中立。刚才这个王教授用了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假中立啊，要用真中立的国家去调停，所以中国现在可能还没有这个资格来这个做调停的工作。当然中国也不会排除自己的角色，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在不断的扩大自己的立场的范围，使得他的这个战略选择会更多一些，同时呢在对乌克兰的人道的救援上有更多的言辞，在这个和平对谈上有更多的这个呼吁，使他自己可能在未来有一个时刻可以介入进去，扮演一个真正他想要的那个大国的那个角色。
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想听一下这个王教授的回应，因为刚才杨博士提到了这场战争俄乌战争会如何收场的问题，那么我想听一听王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现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场战争会不会成为一个持久的战争？
当然现在大家已经非常清楚，就是说俄罗斯当初可能希望说能够速战速决，但是现在的话已经显然进入一个泥沼之中，颇有这个骑虎难下的局势。那要怎么样的来结束这个东西呢？各方的这众说纷纭啊。那现在还是在枪林弹火的时候，说要谈这个和谈的话，其实是很困难。那我觉得第一步的话，应该是先谈停火。那这停火的话，当然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可以这个双方就是当事双方好好来谈，然后构筑出一些这个人道救援的一些走廊等等。但是长久以来的话哈，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事情战争的话，通常不会用军事的形式来结束，通常都是用政治的形式来结束。如果是用政治的形式来结束的话，我觉得乌克兰有可能会要做出一些让步。那这些让步的话，可能没有一项东西是看这对乌克兰人民来讲的话是很公平的。比如说现在普京他在赌的就是说是否能够给乌克兰的人心再更多的一些震撼。比如说他拿下了这个首都基辅的话，我想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另外的话就是普京可能会要求，泽连斯基已经讲过说他现在已经了解这个乌克兰在短期的未来没有加入这个北约的可能性，所以他等于是对国内的一些这个支持者的话，等于把话已经讲清楚了。那北约的话也表示说没有在这个要短期之内要纳入这个乌克兰，对这个的话等于已经是满足了俄罗斯的一个要求。另外一个话这个乌克兰将来是不是会永久的中立，那这个中立的话要怎么个定义法的话，那个看看这个瑞典啊，还要看看这个奥地利的这种模式，那个可能讲的稍微早了一点。但是俄罗斯还有一点肯定会要求乌克兰的，就是说要求他承认这个2014年俄罗斯兼并了这个克里米亚半岛，还有在乌东的两个省啊，那个就是以俄罗斯人为主的这三项东西的话，对乌克兰来讲的话是很难能够接受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战事要结束，然后让普京能够对他国内有所交代的话，我觉得乌克兰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
是那王教授，您认为现在这个俄乌战争进行到现在的话，对于美中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因为我记得上次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您说中国自己其实也非常清楚，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要比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要更加的重要，所以中国不会去肆无忌惮的去支持俄罗斯。那现在我们看来，这个美中关系似乎也因为俄乌战争变得稍微有一点激化了，我不知道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是的，俄乌战争的话，使美中关系本来就已经逐渐的趋于现实化，就是变得更 realistic 这样的一个现实化的话，更加的现实化。怎么讲呢？就是说，过去几年来，这个美国的政界学界都对于这个50年以来这种所谓交往政策，希望说能够把中国引入西方，然后它能够逐渐的这个接纳这个自由民主开放的一些价值。然后主要能够跟西方站在一起，结果这个梦想的话几乎都破灭。那么俄乌战争这个事情的话，可以说让美国和西方世界更加看清楚了中国的一个面目，他的打算，就是说他想要做一个大国的外交，事实上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一个大国，他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利益攸关者。那我上次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如果聪明的外交官的话，应该要去衡量，应该是美中的关系显然要比这个俄中的关系要重要的很多。首先就是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量的话，比俄中贸易量要超过很多。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说，因为习近平常常讲说这个东升西降啊，意思就是说他认为美国他是处在一个长期的国力在衰退的一个状况，所以中国如果说能够浑水摸鱼，能够等的话，这将来的情势就是大好。可是你看一看啊，这现在所谓这个西方跟东方，如果你从一个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把这个全世界前20个最大的经济体里面有12个是属于西方的，这包括美国在内的7个主要的工业民主国家，还有包括像这个南韩，包括澳洲，甚至于包括台湾。然后在习近平这边的所谓东方的话，只有中国、俄罗斯，还有他的铁杆兄弟巴基斯坦。 那剩下的话，像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和沙烏地阿拉伯的话，我现在没有把它放入是东方或西方。换句话讲说，你等于是像在打球赛的时候，你要选，先选球员。西方这个球队的话，都是很会打球，然后这个能跑能跳的好的球员。东方这个队的话就只有几个而已。那你觉得说这个中国如果他很聪明，外交官很聪明的话，应该是向西方靠拢还是向东方靠拢？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有像我刚刚这样作为一个精算的外交官的话，他们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因为在中俄关系这上面的话，习近平跟普京的这私人关系非常的重要，这两个人的话非常的对位，然后他们两个都是这个头号的这个集权者，所以他们的把这个外交系统可以说是彻底的孤立，而让这个中俄的外交的话有这个个人化现象，并不符合国家的利益。
是，我想现在的这个政治局势的确是像您说的，在这个国际关系学院中，可能是在学习建构主义或者是新自由主义的时候，是大家讨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那接下来我想请问杨博士，您是怎么去评估现在这个美中关系在俄乌战争中的这样的变化的？您认为习近平他的算计可能是怎么样的？
好，这个俄乌战争并没能够改善美中之间的关系，刚才王教授进行了分析，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增加了不信任，主要是美国及欧洲美国的盟友对于中国的不信任。前面的行为非常非常的明确，中国是站在俄罗斯一边的。那么美国虽然眼下无法同时应对中俄这两个这个国家，他只要能够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确定中国守住刚才我说那个两个底线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不是说这几个礼拜所确定的，这是这几年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双方都非常非常明白这个价值观之间的根本冲突，造成战略安全上的这个冲突，到最后经济上的激烈的争夺，这个竞争可能会造成两国的关系即使没有俄乌战争也不会平顺。而且在俄乌战争之前，这个很多政策制定者以及学者都在谈一个概念，就是新冷战。那新冷战好像是呼之欲出，但没想到这个新冷战呼之欲出出来的是普京，不是这个习近平，这也是这个历史的吊诡啊。但是中国在这里边他已经占到了一种战略上的机会。这种战略机会怎么讲呢？他知道你美国现在给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他知道西方会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这是他确定的一件事情。而且另外一个他确定的就是东升西降，美国在衰落中，所以呢他不会说我这时候我听从美国的要求我要抛弃普京，他不会抛弃普京，因为普京对他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次的亲乌战争已经证明了俄罗斯再也不是世界强权，这样一个不是世界强权的核国家又和习近平的关系很好，对他非常重要。第一，他可以强到给世界制造各种麻烦，牵涉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一些精力，使得没办法有效地对付中国。另外，俄罗斯现在弱的不能够挑战中国的长期的战略地位，所以这个是个对习近平太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人说习近平现在非常的尴尬，我觉得他不尴尬，他只是道义上的尴尬，他在战略上根本不尴尬。他在战略上他我觉得他已经找到感觉，就是不会抛弃这个普京，当然他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全面的与国际社会对抗，然后他希望留下普京做他最后的一个屏障，给他换取时间，让美国真正的衰落下去。
我们说到这个美中关系还有习近平他的考量，其实我还想最后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说一下这个台湾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最近的这个拜习会上这也是拜登和习近平讨论的一个重点的话题之一。那王教授，您对于拜登和习近平对于台湾问题的讨论怎么看？
这个双方去这个会议的时候是各求所需，当然那个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是代价而沽。如果说你要我在这个俄乌事情上帮忙的话，希望在台湾的问题上的话能够给一个交代。那但是这个根据白宫的这个文告的话显示说，拜登政府的话基本上重申了美国的政策是以这个台湾关系法、三公报 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然后美国政策并没有改变，而且美国对于这个美国反对任何单方更改这个现状，然后对于台海这个中共在台海地区的挑起的紧张也感到很关切，所以我觉得中共并没有取到这个很好的一个结果。虽然说他们强调的是所谓的四不一无意，他们强调当然就是说美国不支持台独，但这个基本上是美国的立场。
嗯，是好，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就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王教授和杨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及北约盟友向乌克兰提供了多轮武器援助，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攻击。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8亿的安全援助，除了提供更多的便携式防空导弹毒刺与反坦克导弹标枪之外，还包含一批名称是弹簧刀油弹弹药的自杀式无人机。白宫表示，加上上周末宣布的$2亿的军事援助，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达到了$10亿。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